谢，感谢大家，也感谢上帝。再过十天就是六四的十周年，这个八周年。那个八年前的这个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们一家。这个改变就是只有现在才能看得出来。这个八年以前呢，就是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开始逃亡，逃到了法国，然后逃到美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才听到耶稣。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尽管我是学哲学的，也读过一些宗教、西方哲学史，也知道耶稣，但是并没有从那个真实的意义上知道耶稣。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在国内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就是不被歪曲的啊，没有戴有色眼镜的，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那个本来面目的耶稣，恐怕还是到海外以后。因为到海外之后，你才能亲自读到圣经，而不是别人向你说圣经如何如何，这一点很重要。我是学哲学的，我今天上午呢，我是先讲一下啊，我是怎么认识耶稣的，然后从下午开始我再讲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我所认识的耶稣，他是什么？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原来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哲学博士，在这个期间呢，我读过圣经。这个当时读圣经呢，就差不多就以为是一部神话的书，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很严肃的作品来读。当时对基督徒的看法也是，在国内呢，如果听说基督徒，我就认为这是一种人，这种人呢，意志力比较薄弱，或者是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他们过着一种与世隔绝或者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生活，他们会从早到晚的祷告读经，这个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因为在小时候我们村子里边有一些天主教徒，他们就是这样从早到晚一天三次大家聚在一起，这个背诵那个玫瑰经。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基督徒是一个很灰暗的名词。那牧师呢，就是一种这个牧师的概念，或者是传道人或者神父，这些名词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中，我这个含义很深啊，你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出来。所以在我没有信主之前，牧师是个什么样的含义？比方前些日子，我打电话的时候跟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就跟我聊啊聊，就说听说你到海外以后啊，这个那个那个，到最后就说听说你当了什么什么，他下边他就不好意思说了。后来我说是不是就说当了传道人或牧师啊？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他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因为在国内这个词，在没有信主的人，这个词不是一个好词。这个词就类似于，不说是江湖骗子吧，就是那个有，因为基督徒是愚昧无知的人，迷信的人，所以呢，这个牧师就是就是骗这些迷信的人的人，就是带领一批愚昧无知的人，或者是造成他们愚昧无知的这么一种人。这个我想因为我是过来人啊，信主没几年，所以对于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那种心态还是记忆犹新。那么现在我自己站在这里，我今天能够就像个传道人一样来跟大家讲，但是我自己是不算不算个合格的传道人我还不知道。这个来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起我八年以前的那种心态跟现在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见证一下我这个转变，这个转变。很多人都迷惑不解。我前年去英国到那个牛津大学的时候，正好碰上我两个人民大学的同学，其中一个同学一见面就悄悄地问我说，袁志明，你真的信吗？我说我真的信了。然后他的眼光还是疑惑。另外一个同学更有意思，说袁志明，你真聪明啊，你找的这一行真的是不错。他的意思就是说，正当我们这些海外民营人士啊都没有什么前途，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而且四分五裂这个我突然这个激流勇退，转到这个教会界来混饭吃。那天晚上我在那边，在牛津大学有一个演讲，演讲的时候我那同学就坐在前排。等我讲完之后，他们回来说，看来第一，首先你是真信了，没错。那至于信了以后是不是有好处，那就是说啊，按照你的话说，就是神的恩赐恩典了。所以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平时很多事情都是一样，我们站在门外的时候不知道门里边是什么样子，让你想都想象不出来的，除非你自己也跨进来，你就突然发现，哦，门里边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进来则已，进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不信神则已，你一信了神，你就不能不赞美他，不荣耀他。这个，所以我想，这个转变是个很，就是一个神迹。很多人想看神迹，说你们信的神为什么不做神迹奇事，让我们大家都看一看，我们就信了。我想今天我站在这里，其实就是个活的神迹。以前的一个马列主义者，一个民主，所谓的民主人士吧，这个其实我们并不懂什么叫民主。直到我认识了上帝之后，才真的知道西方的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念的来源。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个基督徒？我记得六四的时候，我是带着很深的伤痛离开中国的，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不管是对当权者，还是对学生、对老百姓，都很不幸。这个我逃亡的时候，我上次在这里做过见证，讲过我父亲。我父亲就是在我逃亡之后几个月就去世了。然后我的太太跟我女儿那时候才一岁多，我不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嘛。当我决定要逃离中国大陆到海外来，我的太太当然非常的担心了。那个时候偷渡嘛，偷渡不小心就会被抓被打死都有可能的，而且是我只身一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就往南方来闯荡，寻机偷渡。所以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上了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太太在后边骑着一个自行车，前面有个架子就放着我的女儿。就我上了车，公共汽车开走了，他在后边骑着自行车就追呀，就一直追，追了我两三站地，直到最后追不上了才回家。这一幕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第一不知道死活，第二不知道即使逃出去 什么时候才能相见。所以就是我太太就是流着眼泪追了我两三站地，就是那个我在车的后边看着他在后边我透过车窗看着他在追我，就是那一刹那就是永远的记在心里头。那么带着这么一种伤痛离开中国到了巴黎，在巴黎的时候呢就用参加海外民运这么一种激烈的非常激烈的带有仇恨的这么一种活动来填补心灵的这种伤痛的空缺。这个白天忙忙碌碌的，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觉得很伤痛。当时呢不仅是伤痛，而且有很多困惑。第一个困惑就是我们这些从心里头真的是热爱祖国的人，为什么却被这个国家所不容，要赶出来。当然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可以分析很多的策略上的政策上的这些问题，但是我只说最根本的，就是真的是爱国的这一点我自己说的非常想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说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我那个时候根本不认识美国，也没有来过美国，我怎么会为美国人服务呢？我直到现在还是爱中国人。我们是希望中国改革开放能搞得好，希望中国人真的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希望中国的上下真的是和睦，希望真的是中国现代化，真的是这么一个好的动机，这么一个爱国的动机，却为什么造成了这么大的悲惨？所以当时有个很大的困惑，我也是解放军出身，我在北京卫戍区当了12年兵，这个而且我做到了就是还是不错的位置，但是后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部队。去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而我在这之前是自学哲学的，我是自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己读黑格尔读康德，我在部队的时间里就自己读了很多书，这个我就追求真理嘛，追求这个为什么社会主义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难道不能有一条更好的路吗？这个社会主义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就是经常思考这些国家大事，真是忧国忧民。这个我想上帝都知道，我们的心是真诚的。一直后来我就参加了改革开放的好多东西，一直后来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都是宣扬这个人道主义，宣扬这个改革开放，所以我就到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读的时候也是读的马克思主义专业，所以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博士研究生。这个我的研究的所有的重点都是为了中国，说实话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为共产党服务的，就是怎么搞好这个改革开放，怎么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使中国人民那个眉开眼笑的过那个舒心的日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各方面进行论证。但是到最后得到这么一个结局，不得不逃亡，不得不逃亡。历史是很滑稽的，在历史事件当中你不要非得分一个对错，你很难分，可能这里边有很多误会，这里边可能有很多我们违背我们本意的东西。我现在不会说邓小平啊多坏，那个镇压的李鹏多坏，我也不会说柴玲多好，这些学生们多好，我现在只能说没有什么好人，都是罪人，都差不多。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反省，在海外就是说我们这些搞民运的人到了巴黎开始搞民运的时候马上就搞得四分五裂，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是那么高尚，为国为民，甚至不计流血牺牲，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到了海外之后勾心斗角也是真的，也是不是假的，都是真的。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困惑，我是学哲学出身的，什么事情都要用 很喜欢动脑子问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人变这么快？在国内的时候，他真的是舍出命来去这个啊，那个爱国热情，那种真诚，都是真的。但是到了海外，又为莫须有的东西争来争去，争权呢。你说你在海外流亡有什么权呢？就成立个流亡组织就争权。我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人性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我到海外之后的第二个困惑。第一个困惑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们爱中国，为什么却被中国赶出了？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昨天还是那么高尚的人，今天就变得这么卑劣？而且两种都是真的，高尚也是真的，卑劣也是真的。那么第三个在海外的冲击就是我自己，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没着没落了。我原来觉得我很充实，我在国内的时候觉得我非常的这个有思想，有独立见解。我觉得我不仅我自己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思想有见解，而且我们这些人还是可以救国救民的人。我们是启蒙者，我们是向生而宜人这个开他们的眼的。我们认为他们真的不懂民主自由，所以我们这些人要站出来。可是到了海外，我突然发现我们自己支持不住了，我们自己所有内心的那些充实全垮掉了。我突然开始想到，我们这些人连自己都救不了了，怎么救国救民啊？这个从道德上，从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上都垮了。当时在巴黎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到我们那个到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避难营里边，难民营里边去跟我们聊。那我们难民营是比较高级的难民营，是政治犯的难民营，包括那个霍梅尼都在那儿，巴列维啊，那个伊朗国王都在那儿待过啊，都是一些政治犯。法国政府很好，是什么人他都收。他跟我们说今天我们收你们，将来呢，邓小平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收他。这个法国政府就是他有一种，他那个宪法上他就有一条，就是他收容那个政治流亡犯。所以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有个牧师来跟我们聊，记得跟我聊一下午，就是聊耶稣的事情。我当时听着还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可能有些人听的也是天方夜谭，听我们讲这些东西。当时牧师讲的时候，我就提了好多问题。我说上帝如果存在的话，他为什么允许六四这种事发生？他为什么不阻止那些恶者？我说人间的这么多悲惨，说明上帝是无能为力的。当时我记不清牧师跟我解释了些什么，反正是我没记住。因为那个时候心里边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怨恨，没办法解释。我当时也问，我记得还问牧师说，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那我们说我们学生就让他杀吗？如果有恶人来，他怎么摆布，你都心甘情愿的领受。难道你不还手吗？难道你不逃跑吗？当时问了很多刁钻古怪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人，作为人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都会问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人的思维啊就是这个样子，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知识的影响。往往呢不是从事物本来的面目出发，而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知识影响出发。我当时反正是没有信，他请我们去教会，我记得一次都没去过。后来到了美国，就是90年的4月份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就很快听到消息，就是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对我打击也很大。我突然就觉得死亡离我这么近，因为我最后一面见我父亲就是6月5号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他是流着眼泪见了一面。 一见我的面，我父亲就说你还活着呀，就是他心里边没有想到我还会活着。所以这个几个月之后他就去世，我就除了伤心，而且除了因为我是长子我不能回去送葬，而且也是因我而死，有一种深深的那个负罪感。另外呢，我还思考到死亡这个来得这么快，以前呢死亡呢好仿佛还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好像是山那边的事情，可是这次就好像是乌云突然就越过了这个高山，一下子就那个死亡的阴云呢就朝着我就扑过来了。我父亲不在了，那可我们也就真的还有多远呢？所以我想死亡就是这么加快脚步向我们进逼的。其实包括现在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你们听我在讲，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走进死亡，不可能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很深的思考这个问题，就人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是一条单行道，毫无选择的，你必须死去。所以死亡的问题也在我的心里边。这样的话，当时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心情是一种灰暗的。你看，搞民运失败了，爱祖国，祖国不要你了。老婆孩子不知道何日相见，父亲去世，而且我所有的哲学问题都遇到了解不开的难题。那个时候哲学救不了我，我学哲学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孟一直读到现代哲学都读过，所有的哲学的话语在我心里边我觉得都是无聊，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解决人性的这种人性的扭曲，没有办法解决生死的问题。所以当时我是处于一种阴暗，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在普林斯顿的那几个月呀，就好像从来没有出过太阳，总是阴沉沉的天。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我遇到了一批人，这是一批特殊的人，就是基督徒。我在国内的时候啊，虽然我刚才讲到对基督徒有那么多的偏见，对牧师有那么多的偏见成见，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基督徒啊，也从来没有见过牧师，都是听说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养成了这么一种成见，哎，基督徒就是那个样子，脸色灰灰的啊，那个说话低声下气的，动不动就是主啊主啊，就那样，而那个牧师呢，就会站在台上夸夸其谈，说到最后，希望就像催眠术一样，大家都跪下来说喊主啊主啊，那牧师就扬长而去。我觉得，直到我亲眼看见基督徒，就是其实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聚会，觉得他们也很正常的人，而且呢都是。大陆来的留学生啊，也是啊，领头的是台湾来的留学生。那个到他的宿舍去，一帮年轻人十几个，然后那个欢快呀，一边唱诗一边跺脚拍手，都跟小孩子一样，都脸上都是满面荣光的。我当时的心情很灰暗，我看到他们这种心态，我就大惑不解。我说人生有什么好高兴的？我就当时想，你们不就是拿了一个博士啊，什么博士后啊，这有什么？我们都在走向死亡。我当时呢不大惑不解，而且他们那个查经的方式，以前我在这讲过，查经的方式我也接受不了，跟我们原来学毛选一样的嘛。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那个学毛柱小组。大陆来的年纪大，我想35岁以上的大概都经历过学毛柱小组，也是分成小组，然后也有一本书，也里边也是那个千真万确的真理，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然后就一段读一段，每个人呢自己对照检查，狠斗这个私自一闪念，然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啊，这些东西都是认罪嘛。我们基督徒讲认罪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私心杂念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早请示晚汇报，然后唱赞美诗，那个赞美诗跟现在这些赞美耶稣的诗差不多的歌词差不多，只要把耶稣换成毛主席就行。说用高山做笔，用大海做墨，也写不尽你的恩情。这个就是这样，非常动情的。有很多歌我们现在大概都会唱的，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他就是北斗星嘛，所有的星围着他转，那种感情也是真的，真的是。我们像我们经过文革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你当时的感情是假的，除非那个时候你做牛棚，在武器干校被批斗，那时候你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绝大部分参加文革的人，那时候心情都是真的。你看那个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红卫兵，百万红卫兵拿着毛主席一路在那下边，看见一个天安门城楼上一个小小的黑影，在那流着眼泪啊，我激动的要死要活的啊，我见到了毛主席，他就见到一个小黑影在那上面。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整个村子的人呢，整个城镇的人都为他高兴骄傲，说我们城镇我们村子有一个人看见毛主席了，然后争相和他握手，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这可见人是多么可怜，要想被愚弄是很容易的。人，而且我们的一生经常处于被愚弄的状态，我们自己不知道。你想想，你回忆你的人生的很多阶段，每个阶段你都被一种潮流所裹挟，不能自主，不由自主。等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回过头来一看，哎呀，那个时候真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现在说我当兵的时候就这样，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啊，这个争先恐后的就当了兵啊，走后门送礼当了兵。结果你后来想，当兵的有什么好的？现在让当兵谁都不当了。这个有时候这个潮流裹挟着，那个时候背毛主席语录背的越多越光荣。约什么，我记得我背过100多段嘛，能背100多段语录，全部的毛主席诗词，老三篇都会背，然后来老五篇加了2篇，就是加了一个反对自由主义和还有一个什么，其实好像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被愚弄的，不是真的。那么当我看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我了，我们几个搞民运的都参加这个查经班，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哎，这些人还处于被愚弄的状态。这个其中有一个作家更有意思，很幽默，就跟他们说，哎呀，我们都是过来人了，我们都试过这些东西啊，我们不可能再这个样子了。说你们怎么还是这样啊？没开窍啊？你们没经过文革吗？有大陆的，里边有很多大陆来的，当然真的是比较年轻的。后来我们回到我们那个住的地方，大家就好笑笑笑这些人。这个到后来大家就都不去了嘛，就是我后来坚持了多去了几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其实也不想去这种形式，我是不喜欢的。但是一方面呢，那种气氛我很喜欢，就大家看着大家那么开心，那么喜乐，我心里边的那个阴云呢，好像也被驱散了。这个有那一时的感染，心情很痛快。另一方面呢，人家来接也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坐在一块儿呢，有一个弟兄姓甘呢。这个甘我记得很清楚，甘保罗弟兄开一个面包车呀，开一个万就接我们去，结果大家都不去，大家就说我今天有客人，我要写作，我要加班什么，大家谁都不去，我就觉得不好意思让人空着车回去。后来我就说，我代表大家去了，我就代表大家， 我因为我参加的多了几次，所以我慢慢的就被那种气氛所吸引，不是被他们的那个形式所吸引，形式我是有一种排斥感，也不是被他们的那些说教所吸引，那个而是被那种气氛，被那种彼此相爱，不仅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那个这个平安喜乐，而且他对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一见如故，从来不认识的，哎，可是见了面了，就好像把心掏给你了，毫无那个戒心。你知道我们搞民运，在民运圈子里边都勾心斗角，可到那里啊，你好坦然呢、啊。人都见了你，就是一看到脸就知道，一看眼神就知道他对你没有坏心的，不用说话，他只有关心你的份儿，没有别的。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需要帮助，我们不会开车，我们就是英文也不行，都需要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朋友，就是在有的是在国内原来就认识的，在大学念书的，请他们帮我们开车去买点东西啊，学教我们开车呀，去办什么证件需要英文啊，翻译啊，我觉得求我们的朋友求一两次的那就不高兴了，真的就不高兴，一直跟我说我们其实也很忙啊，我们在写 paper， 我们什么时候要交，也就说这种话，当然我们就不好意思了，有时候就发愁怎么办呢？明天要去办那个什么，比方说办那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谁带？我们又不懂英文，那是。这种情况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主动的来关心你，就是连朋友都三次两次就不愿意帮你了，就为难之色。可是那些基督徒们呢，他们是那么愿意帮你，好像他帮了你啊，算是你给他赏脸了。如果他能帮你一下，哦，那简直是，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经常请我们吃饭，基督徒送给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教我们学开车，这个好多事情了都不管我们，甚至呢，我记得很清楚，那牧师还找了几个牙医，把我们这些民意人士的牙全部给洗了一遍，嗯。我们大陆出来的那个牙都很成问题，那个我记得第一次洗就洗出很多小石头块来，呱啦呱啦呱啦，一漱口的时候咕噜咕噜咕，那里边都是那个石头碰牙的那个的，啊，这个非常好。我们当时这些人都有一种迷惑，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好他们？一方面他们对我们这么好，另一方面他们表露出来的那种人格，就是一种很喜乐、很平安、很真诚的。充满爱的人格，这是为什么？当时都不解。当有人就开玩笑说，他们负有使命，是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他们生。这个我们在国内所受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所以既然是工具，他们就是背后有操纵者。但是当时这只是玩笑而已，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驱使他们。但是当时很多我们这些人都认为是什么呢？是一种宗教的教义约束他们这么做的。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以为基督徒啊对你们有爱心，他们表现出人生的真诚、平安、喜乐，是因为他们遵守了教义，就错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是遵守某种教规而活出来的，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你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搞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然后还讲什么那个服务业搞微笑服务，你知道？那个百货大楼那些服务员们，你一进去他就冲你嘿就笑，那是什么？那是遵守规定，因为规定了要微笑服务。你想知道你从外在的遵守某种教规，那个从内在的发出微笑是不一样的。 从内在的发出爱是不一样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能看得出来，一种真诚，一种平安喜乐，它自然流露出来。所以当时呢，我觉得很奇怪，我当时有一种心态，因为我是搞哲学的，我就有一种想法，我说不管有没有上帝吧，不管他们说的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就是神，神的儿子，只要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能够把人心中的这种美善的给激发出来，就值得去探索，值得去追求。你们说，你们应该说这是对的。真的，不管他们所宣称的，基督徒所自己宣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只要有一种内在的动力量，把人心中的美善给激发出来，多好啊！那么人类需要的、缺少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我们中国人固然贫穷啊，固然没有民主，可是我们中国人更缺少的是什么？是这种内在的美善。从孔老夫子2000多年了就呼喊这种内在的美善，一直呼喊不出来啊。像鲁迅说的，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从这个仁爱的那个字缝里边看出字来，吃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读过鲁迅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他呼唤不出来？而现在竟然有这么一批人，特别是一些大陆来的留学生，又有知识又有学问又有地位的，哎，竟然内在的活出这种样子了。我当时觉得我作为一个哲学考察的题目应该好好去研究，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结果没有想到参加久了呀，我别说去考察人家了，自己被俘虏了，自己被给吸住了。后来以至于到什么地步呢？一到星期三、星期四，我就开始想，哎呀，星期五快到了，明天晚上，那个甘地兄会不会来接我？他，我想他一定会先打电话给我。这非常向往那个地方，非常向往。哦，那真是一段好像谈恋爱的日子，那个莫名其妙的，真是你说不清。当然你们可能说，哎呀，你那时候太苦了，你看老婆孩子不在身边，父亲去世了，你运的吧又勾心斗角的，这个你们的理想也破灭了，你当时当然希望，哎，有这么一批人老冲你笑，那当然你喜欢啊。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的经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把我带到了人的尽头。你知道，神如果让你看到人的本相，那是你的福分。你别以为你现在你活得好好的好好的，那把你迷惑了。其实你的本相跟我的本相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你别以为我活得好好的，我可没有你那种啊痛苦，我把你早晚一样，你说对不对？早晚你陷入死亡的恐惧，你陷入一种对死的无奈，早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谁也帮不了你。那个法国大哲学家萨特尔，存在主义，他说的多好，他临死的时候，不，实际上不是真的临死的时候，是他在那个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边宣判他死刑的时候，以后第二天10点钟要枪毙他，他说他已经要死了嘛。那个时候他开始思想了人生很多的东西，他忽然发现在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所有的人都不能帮助他。所以我想我们的本相都是一样的，不过呢，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原来就是被今生的很多虚幻的假象所迷惑住，名啊、利啊、钱啊、财啊，这些东西给你给我像那个肥皂泡一样啊，五光十色的，你的眼睛围着它转，其实你根本在围着它转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这些东西都是要过去的，我们的本相都一样。所以既然我们的本相都一样，我们都需要那种微笑，我们都需要那种爱，那是来自神的微笑，那是来自神的爱。我们一个作家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的真好，他说我虽然在这里没有受洗，在普林斯顿， 但是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神的光。他说这个光是你们折射出来的，就是神照在你们身上，你们折射给我的。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而且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人生最缺乏的就是爱，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微笑。我们知道我们平常人跟人的微笑啊，都是有原因的，甚至在国内都是有目的的。谁要是平时要是有个人突然跑你们家去敲敲门对你笑嘻嘻的，那你一定会想，哎，有什么事儿了。如果有一个同事，哎，今天一见面对你格外的和蔼，甚至说啊，我要送你什么什么东西，我要请你吃饭，那一定有目的的。可是唯独基督徒，你知道他们不会，他们冲你微笑，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他们向你讲要彼此相爱，你不会反感，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彼此相爱的。比方说我啊，如果我在八年以前我在中国大陆演讲的时候，到处跟那些学生们大学生们讲，你们要大公无私，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奉献自己，这个他们都会说你讲的是什么呀，你讲的是纪念白求恩的时候的事儿，特别是今天你如果回到我们人民大学或者回到任何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跟大学生们讲这种无私的爱，讲这种什么呢，彻底的奉献，讲那个让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为你的仇敌祷告，你如果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听你的，对不对？很简单，现在中国大陆就是有奶就是娘，就不管白猫黑猫嘛，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如果我是个基督徒，就是今天的我，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站在台上就可以这么讲，我就可以跟他们宣告神的爱，在神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我就可以跟他们讲，如果没有神，我们谁也活不出爱来，活出来也是自私的爱。我可以讲这些东西，而且他们都会听，而且我相信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校园里去传福音，会有比海外更多的人举手决志信主，因为他们更需要，他们更需要这种天上来的微笑，这种天上来的爱。所以你看看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这是神的工作，以神的名义可以讲神的事情，以人的名义你只能讲人的事情。很简单，我如果我回大陆，现在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我远志明的名义，以和尚的作者的名义去跟他们讲这些只有神才能达到的境界，彼此相爱，饶恕仇敌，看清钱财，他们能听吗？不听。但是如果我以神的名义，以我是一个传道人的名义，讲我自己的经历，讲彼此相爱，讲神的事情，讲神的微笑，他们就接受。所以当时我在普林斯顿是遇见神了。我们很多人说我没有遇见神，我说你说的不对，你遇见了，你今天在这里就遇见。因为神是什么？神无处不在，你看不见神的本体的，神的本体是灵，但是他的灵进入了人的心灵里边之后，人就活出他的样式，当然不可能完全，但是活出一点点来，折射出一点光了，像一个玻璃碎片一样，我们能把太阳的光折射出一点吗？你就看见的就是神的光。你不要以为这是基督徒自己做出来的。我当时在查经班里边我不理解嘛，但是我觉得呢也很有一定有原因，所以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我一想起这个问法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就想起我有一次买一个车，那个车本来那个 used car 那本书里边最低价是9000，最高价是1万7，是一辆林肯。